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神用奇妙的方法做工在大祭司的身上，使他们的生命改变，能够被爱充满，承担神儿女的责任。大祭司是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的，它里面十二个这个胸牌里面有乌灵和土灵，乌灵和土灵代表圣灵在它里面的工作，使它能够做判断。大祭司属灵的判断力是怎么来的？因为有圣灵在里面。大祭司为什么能够判断属灵的事情？因为他心中常常怀揣着宝宝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而乌灵土灵在虔诚人的手中放光，怎么回事？这个人如果虔诚的，神就让乌灵土灵可能是两种矿物在胸牌里面发光，照亮某一个字母，神就能借着乌灵土灵对人说话。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因着我们爱神儿女的缘故，能够指引，能够开路，能够叫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大祭司为什么能祷告，为什么能侍奉神？因为他是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的。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是这样，按照神的事物构成的，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的。我们的眼光需要改变，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开启你们心中的眼睛，叫你们真知道他，叫我们认识神，并且不仅照明我们的眼睛看见属灵的事情，叫我们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浩大的能力，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工作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的，神借着他的灵要把我们改变成为属灵的事情，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祭司还有外袍，这个外袍呢全蓝色的，全部是蓝颜色的，因为蓝色说到属天。这个外袍，祭司穿的外袍，它的领口如同铠甲，好像武士一样，提醒我们它像武士一样。当然这里有个实际的目的，就是不会被撕开，所以领口做得很牢。更重要的是说什么？它的外袍的底边上面有石榴跟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为什么？当祭司在那里走动的时候，他的步伐不急不缓，如果他很着急，铃铛声音就乱了。他这样不急不缓的时候，石榴碰撞铃铛就发出清脆有节奏的声音。大祭司的行动能够给神的儿女指引方向。所以侍奉主的人，你看主耶稣基督没有一个时候太忙的，也没有一个时候太乱的。是他外面工作很忙，但是他心里面从来不忙，因为他跟父神有清楚的交通。大祭司的外袍让他在那里走路的时候发出声音来。不仅这样，这个铃铛跟石榴还有另外更重要的作用，死亡。这怎么说？因为当祭司到圣所里面，在至圣所敬拜神的时候，如果他有什么不洁净或者违背神，担当了圣所的罪孽，神把他击杀，他死在圣所里面，声音停止了。当大祭司不再发出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就是死亡了。所以这个金铃铛跟石榴也说明大祭司活在神面前清清楚楚跟随神的道路，没有一步是照自己的步伐的，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永远跟随主的旨意。在他的行动上面有神同在的记号，在他的行动中间叫人看见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大祭司来了之后，远远就有声音了。哎，我从前侍奉主的时候不晓得，不懂得怎么回事。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聚在那里，我很高兴就跟他们凑过去讲话， 他们一看见我来，哎，这就来，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为什么？他们在谈股票啊，谈汽车啊，谈洋房啊，都是我没有的，也是我不想谈的。所以他说，这就来，我们不谈，不谈，不谈。也许还谈别的事情不该谈的，我在讲台上也不好说了。不晓得他们烦什么，谈什么杂七杂八的事情。祭司在世人中间行走的时候，带来属天之人的影像。那么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只有传道人被弟兄姊妹们惧怕不谈呢？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奉神的旨意差遣到世界世人中间去的。如果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他们在大家喝水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杂七杂八谈一些不堪入耳的事情，等到你去了，等到Frank 来了，我们不谈了。我告诉你，你成功了。假如你在世人中间有这样的影响力量，当你到他那里的时候，神的同在影响他的谈话，使他们少说一句闲话。我告诉你，基督耶稣的见证在你身上。大祭司出来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都注意观看，被提醒注意天上的事情。大祭司他的内袍是用杂色细麻制成的，内袍没有人看见有什么重要？不，内袍非常重要。这里特别的一个字叫做织成，你晓得吗？耶稣基督的内衣是上下一片织成的，所以当他受难的时候，他的兵丁们在那里把他的外衣分了，为他的里衣拈阄。为什么把他里衣拈阄呢？因为他是上下一片织成的，没有一点缝，若是剪开了撕碎了就没有用了。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蛮调皮的，很多毛衣都是袖子上有洞的，我就把它一抽，整个袖子不见了。你们做过这事没有？很好玩，一抽整个袖子没有，你知道？你如果对着一抽都没有了，织成的，因为上下一片织成的。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人找不到一点点的差错，一点点的裂缝，找不到一点点的缝隙可以对他批评的。大祭司的生命里面应当是这样，从里到外没有任何的毛病。这是理想，这也是神的要求。神也要帮助我们明白生命里外调和一致的重要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要盼望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地步，是我们从里到外是一致的。我外面讲的话跟里面的人是一样的。我的房间里面没有密室，每一个房间都可以打开给人参观的。当然你不需要这样做啊。这是那个意思。大祭司的内衣是用细麻织出来的，不是随便剪裁的。另外冠冕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你知道圣经中间有几个大号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几次都是一样的字，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因为归耶和华为圣是神所有工作目的的价值中心。神的意思叫我们能够归耶和华为圣，圣别。所以大祭司他带着冠冕出来的时候，人一看就被提醒，我们以色列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进祭司的职分的时候，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交通来往的时候，要彼此提醒，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这个分别为圣不是叫我们在世人中间行动古怪，但是却叫我们真正的有分别。什么叫圣？圣就是别，不一样。世人能够做的事我们不一定能做，世人能够经营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能经营，他们能谈的话我们不一定能谈，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利未记里面非常注重分别的道理，要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圣别出来。 今天基督徒如果是同流合污到了世人中间，他还不晓得，以为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了要救人嘛，是什么样人我们就做什么样人，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对不对？所以你做打麻将人中间你也做打麻将的人，到赌徒中间赌徒，到抽烟人中间抽烟，跟世人完全调和，你就救他们，对不对？你救过几个？有没有麻将桌上得救的？我常常这样问，有一天有姊妹举手，老姊妹说我是麻将桌上得救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得救的。他传打麻将的朋友跟他讲，哎，你要信耶稣啊。我倒不晓得讲的人有没有得救，他都听进去了。所以也不敢说麻将桌上不能得救啊。可是麻将桌上得救的有几个人呢？如果你天天跟人打麻将，今天板起脸孔说我们去听福音好不好，人家以为你开玩笑，是不是？分别为圣，大祭司的冠冕上面有这样行这样字号，归耶和华为圣。然后他有腰带，用细无花的手工制成的。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三种人用腰带，我不是说其他人不用腰带，特别提到三种人用腰带。一个是什么？战士打仗的人要用带子束腰，为什么？把他的腰勒紧了以后有力气。人的腰要出力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勒住的话就很难看，而且也会容易闪了腰，对不对？所以勇士征战的时候要束腰，大能的勇士束腰。还有另外一种人束腰是谁呢？做仆人的，因为他们随时预备服侍。你看最好的例子，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三章里面，在最后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就束上腰，拿着毛巾为门徒们洗脚，他是仆人。还有一种人束腰是谁？祭司。因为祭司一方面在神的面前，在仇敌面前征战，一方面在人的面前是仆人服侍。他是服侍人的，他是服侍神的。属灵的事情是服侍神也是服侍人，所以他束上腰表示随时预备好。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束上心中的腰带，就是意思在我们心中常做准备，随时预备服侍。所以大祭司是为了服侍，腰带说到他的能力，底下还加上一件细麻布的裤子。我告诉你，衣裤永远叫我们被提醒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为什么要衣服啊？为什么要穿裤子？就是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神遮盖我们的羞耻。所以弟兄姊妹们，大祭司在所有穿戴华美之上，他提醒我们，我们是亚当的族类，今天蒙了神的恩典才能侍奉神。最后讲到穿内裤，这些事情是圣经很细的记载。为什么？为什么圣经里面连这些都要记载下来？因为它是按照属灵的事情构成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做的祭司，要明白旧约的祭司如何穿戴，好像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怎么样披戴耶稣，怎么样披戴基督。我们心中应当祷告怀揣着神的儿女，我们肩上担着神儿女的责任，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我没有把神的儿把弟兄姊妹们带到神面前责任，也有把不信主的人带到神面前责任。我们为了软弱的人，我们心中忧虑焦急，为了他们带到，因为我们心里面被神的爱充满。大祭司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你如果看耶稣基督的榜样，你就知道旧约的祭司没有一个人会跟他比的。他心中正是宝宝怀揣的神的儿女，他看见他们流离失所，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基督为着所有的人上十字架，他心中怀着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不在他心中的。他讲故事给我们听，那个浪子回头的事情，讲到天父在那里等待，他讲到说99只羊有一只迷去的，迷失的，10块钱有一个跌落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心，都是完全的数字，10也是完全，100也是完全，只要有一个没有悔改，没有归向主，没有归到羊圈中间，神的心并不能得到满足。他的心是祭司的心肠， 他是真正的大祭司。大祭司的尊荣，我们看见旧约大祭司，但是那个尊荣跟耶稣基督比起来算不得尊荣。这个大祭司尊荣也不是自己取的，神立他为大祭司，神立他为永远的祭司，是启示立的。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祭司，凡是靠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并且他做了更美之约的宗保。所以耶稣基督做祭司是远远超过旧约里面亚伦的等次，是永远的祭司。他做了更美之约的宗保，这个更美之约是什么？从立位的约到更美之约当中经过多少的约？这个更美的之约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他的血有永远的功效，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凡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这个更美之约说到耶稣基督的血是没有玷污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没有玷污的，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为要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了祭司的职分，我们基督徒都是祭司啊，我们应当传扬福音，我们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别人不知道啊，没有信主人不知道他有属灵的需要，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曾经也是被软弱所胜，被过犯所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是罪人，我们今天奉派来为人办理属神的事，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下个礼拜是复活节，复活节是传统上面基督徒的节日，但是不信主的人也知道复活节，所以我们愿意请他们来听福音。复活节的信息是应该每一个主日在教会里面被传扬的，所以也是叫他们得救的信息。上个礼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们已经寄出了50封信，今天各位在节目单里面收到一封信，这封信不是给你的，这封信是给你看了以后让你想起你的朋友，也许你能把这封信明天或者今天下午就寄到你的朋友那里，打个电话给他，邀请他礼拜天来聚会，这是你祭司的工作，祭司的职分。不仅这样，你要为他祷告，我呼吁大家礼拜三晚上来祷告，像大祭司一样带着12支派的名字来祷告。如果你没有为他祷告，他怎么会转动？他里面不认识神的心态怎么会转过来有需要寻求神？都是靠祷告的结果。我们借着祷告看见神的工作，祷告到哪里，神的工作又入到哪里。所以神托付我们做祭司的职分，我们要祷告，为着福音祷告。弟兄姊妹，礼拜三晚上请你们来祷告。我在这里已经2个月了，祷告聚会是人数最少的聚会，这不是正常的。我们要为神的工作祷告，请大家花一点时间，牺牲一点睡眠。祭司的工作，我们有带到服事的责任，当然也不管是为着，不完全为着福音朋友，神的儿女多少需要祷告的，他软弱自己不能祷告，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他还没有软弱到不能自己祷告的时候，他应该来祷告聚会。当他软弱到不能祷告的时候，我们能为他代祷。今天很多人相反，还不软弱的时候不想祷告，到软弱的时候才想起来要祷告，是不是这样？其实如果你是祭司正好相反，为着软弱的肢体，为着软弱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他自己不能供应，我们供应给他，等到他能供应了，自己有点供应，请他一起来供应别人，教会才会兴旺，教会才真正的在做属灵的工作。我们是为什么？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工，做什么？做祭司，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我们的工作。教会的复兴是祷告的结果，如果不是从祷告来的，不算。 我们今天成了祭司，我也盼望我们明白，我们不仅办理属神的事，我们也是按照属灵的事物构成的，让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改变向耶稣，让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经得起人看，让我们的影响力在世人中间，无论到哪里，世人看见说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是基督徒，让我们无论到哪里有正面的影响，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发出耶稣基督馨香的气味，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间好像明光照耀，这是我们的责任。你无论怎么看圣经，圣经永远把这方面的真理放在我们的眼前，叫我们知道生活在世为人价值。我们需要影响人的，不是被人影响的，我们需要影响这个时代，而不是被这个时代影响。今天我们叹息说我们的儿女受这个坏的时代的影响，坏的时代谁造成的？是你我这个时代造成的，下一个时代是上一个时代的结果。我们今天会怎么个样子？因为教会失去它的作用，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先求改变社会，改变影响社会，自然我们的神的儿女受到正面的教育。今天我们丢弃了我们对世界的责任，而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儿女是不可能的。神把责任放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影响世代，而不是倒过来受世代影响。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么大的势力不是我们一两人解决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神改变，求神扭转。历史上的中间很多的见证告诉我们，当神的儿女祷告的时候，神伸出手来干预这个世界，有时候神做奇妙的工作，带进大的复兴，整个世代改善。卫斯理约翰大觉醒的时候，好多的人被感动，放弃醉酒的生活。在威尔斯 Evan Roberts 大复兴的时候，许多的人良心受了责备，他们把从前亏欠人的都拿出来还给人，从前已经被亏欠人已经都不在了，还给他们的儿子，儿子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不能收，他们良心不平安。结果要还的再太多，没有地方去，怎么办呢？英国的邮局设立一个良心专款，凡是无主的投不到的钱都放在良心专款里面，拿来救济穷人，影响社会风气到这个地步。美国也有复兴，你不要以为禁酒的时代先是因为属灵的力量影响叫它禁酒，以后属灵的力量消失了，禁酒变成外面的条件，所以支持不足。很多州到现在还是定规礼拜天不许喝酒，你光礼拜天不许喝酒有什么用啊？美国有许许多的问题，醉酒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加上吸毒的问题，加上滥交的问题，太多了。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